就有很多女生讲到理财就头痛不想听、嗯、但是哎、欸，你懂了女生的心理跟女生的语言，所以你用你的方法、欸、教他们，就所以得到了很大的成果。
你们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你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了。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场休息不香，我是威爷，
我是 Irene。
我们没有换主持人哦。其实今天 Ryan 本来要来采访了，因为今天的课题是他最需要的，他最需要聊理财，结果他今天感冒、嗯、我们今天欢迎呢理财的 YouTuber 雷咪。
大家好，我是雷咪。
那像现在的理财的一些达人专家都是一些老头啊大叔啊，嗯，比如说
你不要害我好吗，
陈崇明老师啊，师爸啊，
还点名。
对，你看
害我想讲什么都不敢讲了。
没关系，这个我扛。
好，
在一股在这个一群大叔里面呢，就有一股清流，就是我们雷咪。嗯，因为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雷咪的来历哦。我做身家调查，你是台大电子所，嗯，然后她是理工女，
对
对，然后出来之后就是在科技业做工程师，嗯，然后突然就觉得哎，做工程师家里发生那些事情，你看都有调查吧，
对，
然后就
详细
就开始觉得哦，人生的排序应该重新排列了，嗯，那这段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小时候也是个乖乖牌啊，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要乖乖念书，然后安居乐业、结婚生子。嗯，但是后来一直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就是在我25岁的时候，意外得知就是我奶奶她肝癌末期。嗯，可是因为我是15岁就离开家，因为我是台东山上的小孩，嗯、所以我从念高中就已经是离家求学了。然后那时候已经过了10年，然后我回去才发现我爸妈老了好多。嗯。然后那时候我才突然觉得，哎，我曾经认为很重要的，比如说收入啊，还有事业成就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嗯，为什么我现在感觉不到快乐？嗯，然后我才去探索我的内心，然后我才发现，我真的不想要错过陪伴我奶奶最后的时间。
这你很小就有这样的体悟，你在20岁就有这样的体悟了、欸，
很早，
25岁啊、嗯，那时候就是等于离家10年了、嗯，所以虽然我的25岁听起来好像很年轻，可是如果以离开家的时间来讲的话、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很久的。
当你有这样的体悟之后，你人生的排序原本是自我实现，
对，第一名，
然后就变成是，哎，你就在思考自我实现有这么重要吗？嗯，
我先问，
你先问。
因为我在好奇，像我25岁的时候，我是恋爱脑，超级想谈恋爱，根本不会想到理财。嗯、那你怎么会在25岁可以毅然决然就是这么走这个？是不是因为你是理科出身的关系呢？
其实我也没有毅然决然呢、欸，我就只是当时先选择、嗯。其实那时候我就跟一个交往快6年的男朋友分手，然后也辞掉我自己原本曾经梦寐以求的工作、嗯，然后我陷入一个迷惘期，
转泪点。
对，然后其实我诚实的说，就是也没有大家想的这么顺利，就是你迷惘的时候一定是痛苦的，
是
大家一定都有过这一段，就是你突然你很笃信的那些成就感来源，其实好像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重要，嗯，然后你必须要大破大立，你要从头去找到一个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那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呢？因为像我可能我之前可能就是在转折点，因为我爱做菜嘛，所以我开出了料理书、嗯、那你是因为本来就有在研究投资理财这些东西吗？
这个阶段还没有到投资理财、嗯、那个阶段我还是一般普通的上班族，嗯，然后其实理财是更早啦，理财是大学一毕业
哦，很厉害，
那时候第一个月就领到20000多的薪水，嗯，那我就想说好棒哦，我会工作赚钱嘞，然后就把10000块汇给我妈、嗯，然后月底我就月光了，嗯、然后我才深刻体会到，哎，我最后一个礼拜完全没有钱吃饭，嗯、我吓疯哎，我想说原来没有钱这么恐怖，嗯，而且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要去参加我主管的婚礼，嗯，他办在台北，我在新竹工作，嗯，然后我没有钱。然后就我在尾牙的时候抽中1000块的奖金、哦、我就拿那1000块呢花了400块买了一个客运的车票、嗯、然后600块包红包给他、哦嗯、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到，
真的，
对，然后那个是我起心动念开始理财、嗯、但是我起心动念开始离开上班族这个角色、嗯、就是在我奶奶确定只剩下3个月寿命的时候、嗯嗯、那时候就会觉得除了上班赚钱以外、嗯，我的时间的自由也很重要，
对，陪伴很重要，
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时间的自由很重要、嗯、但你怎么样，你后来怎么样去 因为你当你自由就没有钱嘛。
对啊，
对，
有钱就没自由嘛。
对，
你怎么去在有自由之余呢又可以有钱呢？
在那时候也不是马上就成功、嗯、那时候我其实是我有学贷嘛，然后我就还了一部分学贷，然后我又省吃俭用存了100万。
哦，很厉害耶。
然后一开始其实也是坐吃山空，因为我那时候只是希望说我找、嗯、想要找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嗯、因为我现在是上班领薪水，
对，
我想知道我可不可以不用被关在办公室里面上班，我也可以领到薪水。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如果疫情我可能就不会辞职、嗯、那时候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工作的环境、嗯、你才有办法去得到陪伴家人的自由，
时间自由。对、嗯、
对。
那所以后来你做了什么样子？
我就开始接触到一些被动收入的观念。嗯，但是你知道外面挂着被动收入财务自由的名号很多都是骗局。
对啊，
现在蛮多是这样子。
对，
就其实我在那个，我也是在25、26岁的家里发现一些事情有启蒙，可是我的年代又比你早。嗯，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被动收入啊，投资理财。我那时候我一想到的就是创业，你知道吗？嗯，就是那因为那年代，如果你要翻身的话，就必须靠创业。
我们年代也没差很多吧？
哎、欸，我跟你差12年哦。
哦，真的有吗？欸、没有啦。
有，我跟你差12年。
哦，好吧。
是不是很久？
对
对，可是像在你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一些靠经营自媒体有收入的方法，对不对？
对，部落客，但是其实 很少有人把它变成正职。
对、嗯，
那时候还不是一个主流。那时候我跟我爸妈说我在当部落客，他们也那是什么？
听不懂。对
对，没有听过这个职业。
你最早是在哪一个平台？
其实我最早是在皮克邦。
皮克邦。
可是其实真正开始经营的时候，哎、欸，那很久哎、欸。那我最真正开始经营部落客的时候，其实你在 WordPress 自驾站。嗯、哦。对，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它是我的事业，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本业就是工程师嘛，然后我只是喜欢写文章。嗯，那等到我离开了职场之后，我再找新的可能性。嗯，所以其实像那种什么直销啊、保险的说明会啊、什么资金盘啊、各种投资说明会，我都去听过。
哦，真的，
我大概5、6家直销吧，因为大家只要跟我讲费用的时候，我就说好，那我要去了解。然后就是什么都什么时候听，什么都
想。那你有真的加入直销过吗？
有啊，我加入过半年吗？而且我好像第一个月我就招募了4个人，他们说你好适合做直销。但是我那
4个人是谁啊？
但我后来就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很适合，因为我很容易把所有人的都当做我的责任。
哦，压力太大扛在身上。
对，我会很容易觉得压力太大扛在身上。嗯，然后再来是我的个性不喜欢强迫别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嗯，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个不符合我的本性，他可能还是可以赚得到一些被动收入，但他不适合我的个性这样。
压力会太大，不过很厉害，这样子就招募到四个人了。
嗯，就是
我当然只能招募到你，你当然只能招募到我。
不是，我可能可以招募到4个人，可是我会损失大概400个朋友。
这么严难。
那后来你经营部落格，你怎么让它变现的呢？
对啊，
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已经当职业部落客了，然后他就邀我去吃餐厅，然后就。有2000块稿费，然后吃饭也免费，
美食部落客。
然后我就心想，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可以吃霸王餐还有钱拿？然后结果，然后我就觉得说，好，这好像可以当做一个事业来赚钱，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可以赚钱嘛。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下定决心，我要花1年时间好好做这个事业。结果我发现，哎，都没有收入哎、欸，我就是那个2000之后，我第一个月哎、欸、0元哦、喔，
都没有。
然后第二个月好不容易才3000啊，然后5000啊，然后起起落落，连房租都付不起。那时候一个月，住套房，然后一个月房租10000块，我都没有钱交房租。对，然后直到我后来开始发现，哦，有联盟行销、有 Google 广告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开始研究，然后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大家互相分享。就是我觉得我做对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在部落格经营或者在 YouTube 这件事可以成长很快的关键因素，就是我有一群伙伴。嗯，因为我们一群大家都很穷嘛，部落格，然后每个人月入几千块，然后一起研究，然后一起分享自己的知识，还有自己的新发现，怎么跟厂商应对，然后互相学习，然后后来大家之后都有年收200-300以上。
哇，这很厉害耶。
交朋友
要交腿，
不要交
腿，交
一些那个狐群狗党，
真的
朋友要交一些就
数据
就可以互相
成长的，然后愿意分享的，真的有差。嗯，
我知道你一开始在当部落客，然后大家认识你是从旅游开始的。
对，没错，
你算是很早那一批旅游部落客的。
旅游美食是吧？
我不是很早的，我是很短的，很晚的。因为我说实在，我常跟我朋友讲说，其实我都是后进者。因为部落客的时代呢，它是从2005年开始。 然后我是2015年才加入的，
中断了，
算
中的
尾巴了。
对，那时候大家都说，哎，布洛克饱和了、哦，但是我还是在一年内就是做到有，一年可能之后就两三百万的被动收入。嗯，然后我的 YouTube 也是，我是2020年开始的，
嗯，那真的蛮晚的、欸、
对，然后大家也说都饱和了，都饱和了，所以我在2020年的三月，我大概才5000多粉，然后我是等到2020年的12月变10万，然后隔年变30万，
哇、
嗯，
那
所以人家说
稳定成长
啊，人家说只有先进者就是在一开始初期有那个在浪头上的时候才赚到钱，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
对？
对，
我都说先进者靠趋势嘛，后进者靠策略，
对，
真的
策
略，我相信策略。
你的策略都非常的抓得非常的精准，都有抓那个痛点跟那个有空隙的那种蓝海的地方。你一开始是讲旅游的部落客嘛，那你怎么会转型成现在理财的 YouTuber 网红呢？
对啊，180度哎、欸。
对，旅游是花钱，理财是存钱赚
钱，
这两个
对对、哦、有一些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在分享欧美旅游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在上周有一个理财专栏，嗯，但是其实我的部落格里面1600篇文章，大概只有20篇在讲理财，嗯，就真的比例非常悬殊，它一直都不是我的主战场，嗯。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到处旅行分享旅游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人说，还不是靠父母啊，一定自己有钱、啊
哦，对。
然后我在上周专栏就用理财环游世界嘛，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其实你理财怎么调整，你可能就一样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嗯。但是真正的起心动念是有一次我在英国待一个月，然后那时候我在我的 Facebook 开直播，嗯，然后有一个粉丝来留言说他很感谢我，然后他说我2年前在 PTT 写了一篇文章，嗯，回复了理财的问题，但不是回答他的，嗯，他看到那一篇，然后他照表抄课做，结果他那时候那个篇文章是写说我月薪27000，嗯，然后呢我希望，可是我有学贷，可是我希望2年后我可以跟我的女朋友结婚，可是我同时有负债，然后我又2年后要结婚，我应该要怎么存钱才做得到，嗯，然后我就把我的一些理财观念分享出去，嗯，然后那个人说他看了那篇文章，他照表抄课做，他说2年后我还完我的学贷，而且我要结婚了，所以我特别想要找到你，然后想要感谢你写的这篇文章。
你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
对，我觉得很感
动，你会觉得自己经营自媒体要的就是这种成就感，而且好像觉得自己帮助到人的感觉，然后对这社会还有点贡献。
对，没错。而且我以前分享旅游是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很喜欢环游世界嘛，那我希望可以帮助别人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
是。
然后那时候我才深刻的意识到，就是如果学会理财可以帮助所有人实现梦想。
对，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都是环游世界，嗯，有的人的梦想是结婚生子，
对，
买车买房安居乐业，嗯，然后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对，
对，
重点就是要有钱，所以理财就变得很重要，嗯，
对， 对，没错。
所以那时候因为有这样子读者的回应之后，你就开始决定要把理财变成一个你分享自媒体很大的一块，对不对？
老实说我那时候
还没
、哦，那时候有这个念头，那时候是2018年，然后我就是偶尔就是在商周有一些文章的露出什么的，嗯，然后也会有一些采访，嗯，可是我没有很专注的做这件事，因为我还是旅游的很开心嘛，嗯，就是疫情啊啊
哦，对，
所以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那一整年我原本已经规划好了跟旅游工会的一些合作，然后我可能要去摩洛哥，去马丘比丘，嗯，去南极，嗯，去很多我很想去的地方，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被迫取消了所有的行程跟赞助嘛，那我那时候就在想，哎，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正好我可以来做一下理财，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天真啊，我觉得疫情应该很快就过去，结果一做，就是，
殊不知，
对，真的殊不知。那我那时候设了一个阶段目标，我希望年底可以10万订阅，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帮自己拟定了一点策略，然后就直接执行，对，
嗯，哇，好有效率的感觉，果然是就是
没有。我觉得理工脑跟我们文科脑就是不一样，我们文科脑靠的是感觉，是一种 feel， 你知道吗？
感觉是天分欸，
没有我。然后我听你刚从一开始讲到现在，我就觉得你所有事情都会
有条不紊，
有策略，然后也制定目标。
对，我觉得好厉害，理科脑、文科脑、恋爱脑，
恋爱脑也
就是
一事无成的那种，
所以我们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啊，
有不一样的脑。
但老实说，我觉得我蛮恋爱脑的，我觉得恋爱脑挺好的。
可是因为还好你有理工的背景，
啊，
所以可以控制住，
还是有理性的那一块，嗯。其实我认识你，我对你认识就已经是在理财这一块。
哦，对，就是 YouTube 嘛，嗯，
雷米等于理财。
哦，
对，
对啊，
那就我有成功，因为我在做品牌设定的时候，我都会说雷米等于什么。
哦，
如果我没有做到那个关键字跟我连接，就代表我做的不够好
啊。那你私厨女王等于什么？
私厨。 我从主菜变成卖色情产品。
威爷等于帅，就是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整个就不对了，
差好多，
这样子也很棒，好不好？
档次差好多。
可是我觉得 focus 很对，因为理财这块，就像刚刚一开头这个威爷说的，都是男生居多。一个女生的角度来观念，我觉得这样女生会很有共鸣。
对啊，
对，而且理财跟投资还是要切开来。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拍我的 YouTube 的时候，我的一些网红朋友女生嘛，他们都跟我说，哎、欸，你可不可以拍我听得懂的、
哦、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是我最好的把关，如果他们听不懂就代表我做不好。
哦，对
对,
对, 对，
真的就有很多女生讲到理财就头痛不想听、但是哎、欸，你懂了女生的心理跟女生的语言，虽然你用你的方法来教他们，就所以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啊、
对。而且其实很多女生是想理财可是听不懂，因为像我就是理财界的学渣然后我如果每次去看那个商业周刊，如商周的话，有些譬如说男生理财长得太帅我又不专心，长得太丑又听不下去
太帅不专心是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女生这样的角度是很好的、啊、
来，你现在教教他就是
这个学渣，
因为我知道你有非常广为流传的几个理财方法，就是三个跟六个那个，
对对对，
来教他。他现在虽然那个有收入，不错的收入，但他不会理财耶，来就把他当做学员
现在教吗？
对对对
但我想要先知道你为什么想要理财。
因为常常钱好像就是后面就是有长尾巴，都是左手进右手出，
是不够用吗？还是说觉得哎、欸，我好像留不住存款？
对，我留不住存款，因为我觉得好像钱会咬我一样。
那
只要钱赚进来，我就很想花出去。
那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很喜欢这样花出去。那我想要知道的是，那你留不住存款，可是你想要存钱干嘛？
不知道，就继续花。因为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背景好了。因为我最早以前是在苹果日报，然后做业务，那时候平均每个月收入都三四十万、我竟然可以花到还这有欠卡债，
那蛮爽的、对不起，
越走越偏了，
节目歪了，节目歪了。
好了，我认真，我认真。好，我觉得我的理财比较特别的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容易实做，是因为我有个原则、我要知道你真正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因为很多人是学很多投资方法嘛，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投资，为什么理财。所以我常常跟大家举的例子是说，就像是我们打开 Google Map、我们一定要有目的地，我才知道我现在用什么投那个
理财的方式，
就是我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才有意义嘛。要不然每个人都在问我说投资台股美股哪个好，他们其实到后来都很焦虑，因为他们一直在研究那个交通工具怎么搭、可是他们永远都没有想过他要去哪里。
对、
所以回归到你存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你到底希望理财可以为你带来什么人生的改变、那这件事情才会是最一开始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理财的话就是想让我自己变得看起来像个有用的人，因为像我的朋友威爷就是感觉很有出息啊，就哦还会看股票看盘什么之类，那我感觉我都是就是收入，就是你看接活动或者是出书或者是一般的公司的收入，就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你希望有一个你以外的方式来赚到钱？
对对对，应该是，对，我应该，因为我没有财可以理，所以应该是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再多增加我的收入。
哎、我真的要说一下，月入三十万来说没有财可以理，你要得罪多少人？
那是以前，他是想往事了。
对、
当年勇是吧？
对，那现在我也是一样，就是跟你一样，就是说，哎，我现在也是自己出来做自媒体嘛。那自媒体就像说，我们的活动也不见得每个月都会接嘛，对不对？有时候也会有空窗期，那怎么样是把自己的就是生活可以过得就是很平顺这样子？
OK， 如果是自由业的话，通常会有一个问题是它的收入不稳定。
对，
那我们通常建议的理财方式是，因为我们通常的三信封跟六罐子，它是一个以一个固定的收入为前提去做分配嘛。
三信封跟六罐子，
我以为到了命理节目。
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听好听好啊。
对，那三信封比较单纯，就是把钱分成三等份，然后投资、储蓄、生活费。
投资、储蓄、生活费。
对，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哎，我现在月收入不稳定，其实你问的问题是很多人问的，就是我可能是业务，我可能是接案，那我的收入不稳定，那我们会有一个习惯是，我们会多用一个账户叫做发薪水给自己。
哦，对。
然后你用固定发薪水给自己的那个资金呢，来做理财的分配。然后你那个收款账户呢，它也许会有余额，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有余额，你就当做年终奖金再发给自己。
哎，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然后这样人才会有安全感。因为所有的安全感其实就是确定的感觉，所以不安全感就是不确定的感觉。
因为像我现在开公司，我有两个账号，一个是公司的账号，然后一个是我自己的。
对，
我常掏空公司的账号到我自己。
我懂，大家刚开始创业都这样。
对，要改，我懂了。
对，所以
要又留一些在公司的账号上面。
对，然后你可以抓，比如说假设你十万、三万、五万，那你可以抓一个，比如说六万，然后它可能有多有少，但是它累积起来 都会有余，这样子的话你会比较好管理你的财务。
哦，就是把，就是说自己可以花的把它花掉，剩下一部分留作自己的备用基金，应该是这样说吗？
就是都可以留在公司里，然后年底的时候再来一次盘点，嗯，然后当年终奖金再一次拿回来做年度的规划。
哎，嗯，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真的很容易懂。
其实理财是有方法的，
对，嗯，
就是你就是很好的导师，像我们这种很随性的文人啊，嗯，文科人，然后文科脑或恋爱脑，
对，
其实就不会想到这种方法去来执行我们的理财计划。
哎，欸，哥，这很适合我哎，欸，对，一听就觉得说，哎，欸，很有道理哎，欸。
对，而且雷咪，因为我常发了频道，嗯，然后你讲的东西都是很简单，但是非常很简单的真理。
对，
哦，谢谢。
对，而且你不是只有讲道理，你会讲方法给你那些follow 你的粉丝去执行，嗯。然后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对理财真的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的话，雷咪是你很好从零到一的一个导师，
嗯，
所以你这次线上课程那个题目真的我觉得一定会大众，叫什么？
我就想订阅啊，像我这种学渣很适合。
你必须要订阅。
一看就懂雷咪的理财。
哎，欸，对啊，你看刚才短短的一段时间，我就知道说最简单，至少账户先分两个。
对啊，你要学投资理财，嗯，你不要一开始就想飞天了，就看懂看盘看。
对啊，我就不懂那感觉，我就一头乱了。
对，你要先把理财的这个基本功给做好之后，你才有那个本钱，才有那个底气去做更进一步的投资。
条理化，
没错，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理财没做好，直接做投资，他投资很不容易赚钱。嗯，
对啊，
因为我们理财不是常讲要存紧急备用金嘛，
嗯，
然后有的人没有存嘛，
嗯，
那我每次都说你在2020年3月你是旅游业，然后你买股票没有存紧急备用金，你会怎样？
嗯，
你会失业，然后被迫在低点的时候卖掉股票。
对啊，死定了。
但是，嗯，
而且理财就是培养你的富脑袋，就除了存钱跟赚钱之外，保险这一块也是理财的一环。你刚刚有分享一个，就是一段，我是觉得真的在我们节目也要分享一下，要很大的流量，就要破解大家的迷思啊。对，
你说关于保险规划，
对保险，
嗯，对，我这次的理财课比较特别，是我其实是用财务规划的基准去做这个课，所以包含收支管理，嗯，投资规划跟风险规划还有税务规划。那在风险规划部分，其实有一个很常大家有的迷思，就是爸妈帮小孩买保险这段，
对对对
对，因为很多的父母生了小孩之后一定会很爱自己的孩子，什么都要给小孩最好的，嗯，然后很多保险业务员就会利用父母的这个心理，然后去卖他小孩的保险。
对，
嗯，然后我常常看到很多父母的保单是这样，父母身上什么都没有买，
嗯，
然后小孩买了一堆，
嗯，
然后最后如果你去想象一下，如果父母真的发生了意外，会发生什么事情？
小孩没钱领，
对，小孩的保险会被迫中断嘛，
嗯，
然后父母身上没有保险，是不是一毛钱的理赔都拿不到？
对，
那请问这样子有保障到小孩吗？
真的，
所以如果父母有生了小孩，其实你要给小孩最大的保障是应该把保险买在自己身上。
嗯，
谁赚的钱最多，谁的保险就要最多。
哦，有，我这点我就做得很到，我儿子买的很少，我自己买很多，我都怕他会谋害我。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小孩的话当然也是可以早点规划，但是前提是有一个优先顺序啦，嗯，第一个一定是自己要先把
自己
照顾好嘛，
嗯，
你才能够照顾好别人。
嗯，好，刚才聊的就是一般您在节目中会受访的一些状况。
对，基本款，我们现在来进阶款
了。啊，这比较辛辣版。
我害怕。
我哥哥听说你28岁就财务自由了。
哇，
这个在哥哥面前可能不是只小 case。
你觉得什么叫，对你而言什么叫财务自由？因为大家都要讲说我在追求财务自由，但是
对
财务自由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我想听你的定义。
其实我觉得定义真的不一样，就是我自己有定义财务自由跟财富自由是不一样的。
嗯，
财务自由是在金钱上面，你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大于你理想生活的开销。
嗯，
所以它其实很吃一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
要
求。要
求，对，
如果我物欲不高，其实我就很容易达到财务自由嘛。
嗯，
但是如果我的生活，比如说我要养家，我的负担比较重，同时我对生活品质有要求，那个金额就会高很多。
嗯，
那第二个是财富自由，就是你拥有自由去选择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关系，你所想要的人生体验。
嗯，
然后这才是财富的自由。
嗯，
所以我自己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我用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财务自由，嗯，然后因为我本身物欲是不高的人，
嗯，
然后那时候我的被动收入大概是一个月10000美金，
嗯，
对，然后我觉得
10000美金
30几万
很高啦，这是财富自由啦。
对啊，那是财富自由，
财务自由。因为可是那时候我名下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资产，嗯，对。然后在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本身物欲也不高，所以我其实已经达到一个超过我满足的状态了。嗯，然后我就尝试退休了2年，因为我之前不想买房，我以前是不买房子，我喜欢旅游嘛。哦，然后我就环游世界，到处旅游啊。然后后来发现。差点得忧郁症、
哦、真的吗？会啊，
因为我就想说，我以为我的人生追求的是退休，就才发现年轻退休有个无聊的。
对啊，很空虚。
你讲到这点，我也分享一下。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从苹果
离开
之后，我中间有空半年时间，跟你一样的状况。
对，
我被一个客户包下来了。那个客户
是包养是不是？
没有，那个客户因为之前写文案，他写的东西他有大众嘛、哦，然后他一个月给我150000，
就是很多，
只要给他文案，每天产一篇文案给你。我那时候生活是早上先去健身房起床，坐在自然醒到健身房运动后，到鼎泰丰去吃一吃，然后回家再帮他写个文案。
哇，好chill的人生哦，
很chill。但是我跟你讲，我也是，我大概3个月我就受不了了。嗯，我人生就这样吗？
对，
是不是就你
内心有个提问，就是这个。
我也是，我现在
人生在追求的是这个吗？
对，
就很空虚，而且好像跟世界脱节的感觉、啊。
对，没错、嗯。而且你的朋友都还在上班骂老板的时候，你已经在那边环游世界，
对、啊、
但是还是有落差。
啊啊啊、
因为我才刚出来创业3-4年，然后这1-2年才真的独立，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那你们会建议怎么做呢？我现在都靠睡觉打发时间呢。
建议继续找事做啊，找到让你觉得有目标的事情、啊。
因为有人会建议我，就说玩股票，早上就会起来看股票。
没有那个不是方法。那我们听看
问专家的，
对，
问
专家。你最后，
其实
你后来，
对，我后来就发现。哦，原来财富自由不是说不工作，因为我以前以为退休不工作就是我的目标，后来才发现不是，财富自由是你有选择你想要做的事业的自由嘛。嗯，所以我后来开始去探索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我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给我为我带来成就感，不只是钱，因为对我们来说之前不是我们的第一考量的，因为我们钱够用了，
对
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可以多方的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我那时候就开始，哎、我想要写书，或者是当顾问、哦，或者是我去做志工，我去看看不同的人生，然后去跟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交流，然后来听听看别人怎么过他的生活，然后重新去探索自己的人生的新的可能性，
如果在修行的话，你已经得到了，
对啊，感觉很厉害。
那我也是这几年才讲说退休之后要干嘛，我也才一步到，比如我们现在做 podcast， podcast 的收入并没有收入啊，
对，
或收入很少，
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
但是我可以跟我朋友聊天，我可以认识新的朋友，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所以我就选择这个。虽然他没有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
哦，那我觉得对，所以你看，每次他录 podcast， 我都只要有空我就一定来，
可以来听听有趣的故事。
然后在第二个，就像刚你讲的，用自己的所学或专长去帮助别人。
对。
然后就像你的专长是理财，你帮助别人，让他可以懂得理财知识，让人家也走上一个可以创造被动收入的人生，其实很开心，这是在基因的、欸。
第一本书我用心写完之后，我从此投资都大赚，我都不懂为什么。
哇，
就是投资的运气都很好，就是我买什么就涨什么，卖什么就刚好那个就之后就跌，就刚好都是逢凶化吉，很明显
有化解。
因为你在做很多好事啊，
真的。
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完全不知道。理财多重要的，因为你的提点或你的
生活获得改善，
某个文章之后，哎、他走上理财之路了。
对，
对啊，就本来要变成下流老人的人，
对，
你为什么比他？
对，本来要亏空公司公款的人，
他岌岌可危啊，
岌岌可危、
那第二个我要问的问题是，现在台湾社会有个氛围、欸，
仇富吗？
仇富，
我就知道你要做这个。
对，因为像我看一些欧美，有一些他们就是对。成功者是很崇拜的，有钱人是很崇拜。在台湾只要你炫富，或你甚至没有炫富，你只是讲说自己财务自由了，
怎么样就是对，
教大家怎么投资赚钱，大家就会很讨厌你，觉得铜臭味很重。
对对对，
这一点我想听一下那个
铜臭味很重的雷鸣来说说什么。
我觉得铜臭味很重是很好的、啊，对，那你说说看呢？
我每周跟别人说我的 YouTube 就是铜臭味很重的，然后跟钱有关的事情就跟我们有关这样子。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钱是一切的底气嘛。
对对对。我其实我有分享一个影片，就讲关于穷思维，然后穷思维最可怕的就是那个仇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你讨厌的人、所以你讨厌有钱人，你就不会成为有钱人嘛。
你讨厌钱、钱就不会来找你。
对啊，因为钱就找喜欢他的人在一起就好了，干嘛要找讨厌他的人呢？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穷思维。那可是每个人他会仇富， 通常是会有一个金钱的限制信念。好，其实在我的课程里面有、
嗯、
就是我有、
哦、我听、
嗯、其实我的课程里面有几个部分就是大家觉得比较特别的、嗯、一个就是价值观的厘清、
嗯、
然后一个是金钱信念的探索、
嗯、
然后我在当财务顾问的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的人的收入遇到瓶颈都不是外在因素，都是内在因素、
嗯、
就是那个冰山理论底下的那个底下整个冰山才是真正造成这些原因、
嗯、
然后特别是金钱上面的限制信念，比如说有的人像我小时候我爸妈常为了钱吵架，
嗯，
所以对我来说钱就是坏东西，我有钱就要把它花光，
嗯，
我绝对不能让它留在我身边、嗯、
就变成是你的底层逻辑就已经被从小那种养成了、我觉得这一趴非常精彩，你不用讲太多，因为你的课程里面有
好，
我觉得这一块真的是非常重要、嗯、尤其是你教育小孩的理财观念，
对、
嗯、
对，当你让教育小孩钱是不好的东西，你就对钱很排斥，
对
对，然后而且啊，通常就是家里的人啊，爸爸妈妈就说你钱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但他本身就没有赚到钱的人，
对，
那话你也不要听、
欸、
我现在都是听真的赚到钱的有钱的那种前辈、嗯、他们讲的东西我才会听，
我很认同，因为最近不是很流行吗、嗯、他说如果你的父母是一般家庭中产阶级或者是贫穷阶级，他们讲的话千万不要听、
我们这是不是逆风的言论、啊、
但如果你的父母是富裕或成功人士
的
话，
就听他
的，那多听父母的话、
真的会不一样、真的
对，
讲法会不一样、
真的，我就像因为我妈就是真的很不会赚钱，只要她讲的那个方向我照到反的方向去做就绝对赚钱，
我也是那个
有反指标的父母也不错
你像之前前几年就听很多人讲说不要买房子，干嘛买房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台湾那么多，但我身边所有有钱的长辈全部都在买房子、
啊、
你觉得我要听谁的？
而且我已经有四间、
我不敢讲就像我前几天去跟建设公司的老板聊天、一个前辈他也跟我讲说现在就是要买房子，
对，
但是一般人会觉得说、现在那么房价那么高，然后又少子化、
而且有人说最近地震那个房价一定会跌，
对，这就是世间小民的说法，他讲的逻辑跟实际上那、
是不一样的，
有钱大老板的想法不一样，他有分析给我听啊，第一个现在工资、物料都那么高，再加上通膨严重、房子就是资产啊，
对
对
对啊，所以你这样听下来以后你觉得你要听谁的呢？
对, 对，不过买房这件事真的是量力而为、那如果你的资产有余的话、你的确可以考虑可以做一点资产配置，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房地产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资产、
对啊，就然后如果你就像刚刚讲量力而为嘛，就投资工具有很多、你不一定要把钱放在房子，
对，
还有很多就是比较
买金块，
你比较亲民的，然后你也可以达到的投资工具去做。
对，老实说我的房子的某两间的第一间的投期款是投资股票赚钱换来的，然后另外一间是加密货币投资赚钱换来的。
哇哦，
然后而且我觉得运气好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在高点的时候卖掉一半，然后拿去买房，然后后来它就大跌。然后你知道加密货币一跌就会跌到十分之一，很恐怖，就是一折三折这样。所以我就是没有受伤太多，就是基本上还是净赚。对，然后后来它在涨回来之后，我其实整体的资产净资产是增加的。
你跟师爸施生辉老师的讲法也是一样，他说股票赚到钱就去买房子，才留得住，才留得住钱。
对、
对，
我们其实是有个比例原则啊、就是你总体的投资资产可能一半放稳健资产、比如说像房地产 ETF、那或定存股，那另外一半就放那些比较积极的东西，比如说像是股票啊、加密货币啊，或者是一些短线操作的东西。所以当你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股票赚了很多的话，你就可以适时的配置一部分到比较稳健的资产上面。
我听说你之前有当还蛮常当志工的，有照顾流浪动物啊，也有照顾流浪老人就有在华山其实专门就是他服务的对象就是一些比较失能
或
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
对，贫苦的那些孤独老人。
我相信在这段在华山当志工这段时间你一定有很多体悟吧。
对，我内心冲击超大的，
那就是我现在就是要你讲这些体悟来吓吓大家
因为我一直以为会让自己变成下流老人的人、需要别人接济物资才能够生活的人、一定就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或者是一定就是可能他年轻不努力的人。
对，
但是事实上才不是这样，有的人都很努力、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是外商的高阶主管、大学教授，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儿女都在国外，嗯，就是他们其实人生也曾经辉煌过，有成就过，嗯，可是他只是因为他不会理财规划，嗯，预先做好自己的退休规划，嗯，所以老了之后最后只能靠志工接济他。
对，因为小时候的好不是好，
对对，真的，
你刚刚讲那个好就是人生只要发生了一点点变故，嗯，你人生整个会翻盘的。
对，
不要看你现在光鲜亮丽的，
我们已经翻盘了，已经到谷底了。
你万一今天哪一天在家喝酒喝一喝小中风怎么办？你就失去赚钱的能力，然后
对，
但是你之前又没有把你理财的那一套东西做好，
对，
然后被动收益做好，那你只要一出事的话，哎，你整个就是从上流的贵妇变成下流老人了。
对，
真的，你想象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而且我，你刚刚让我想到一个经典案例，我那时候看到是一对老夫妻，嗯，然后他们双薪家庭，然后那时候买房子，然后背房贷，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这个组成嘛。嗯，嗯，结果后来在二三十岁的时候，老婆突然那个
中风
、嗯，然后瘫痪，然后老公被迫辞掉工作，嗯，然后他们现在已经五六十六七十了，嗯，房贷还没还清。哎呦，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们，问志工说为什么他们没有保险嘛？他说哦，他们有啊，但是保险也缴不完呢，啊。嗯，我就说那
这么久还，
我就说怎么会这样？他就想说，因为他老婆中风没办法工作，然后他他必须要辞职，他也没办法工作，嗯，照顾他，所以两边都没有收入，这时候房贷就变成他们很大的压力。
对，嗯，
然后他们是买在很好的区域，嗯，但是也一样是这个结果。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你只要在你的保险上面加一个豁免赴约，嗯，你的保费就直接免费。比如说你买一个终身医疗险，嗯，二十年，嗯，然后你一定会规划保单嘛，它可以保障到七十五岁嘛，嗯，可是呢，你说你买到第三年的时候，你发生了这种导致于全残的这种风险的时候，你的保费后面十七年直接豁免，然后一样保到终身。
再讲一次是。
豁免的赴约，
每一家都可以吗？
对，但是通常业务员不会跟你说。
对，如果你的业务员没有跟你讲的话，听完节目赶快打电话联系你的业务员说我要加豁免赴约。
对，因为他这只要增加一年贷几百块，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很不让他们赚钱，所以他们不会很认真的推广这件事情。
赶快笔记，这很重要，哦，
真的，
我要找业务员。
我的保险业务跑路了，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学会投资，学会理财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保障自己人生，
是
帮自己人生买保险。因为你看现在收听的各位，你们可能收入都还不错，可能十万、二十万以上的都有，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没有这个收入，中断这收入之后，你没有所谓的被动收入，你的人生会翻转，嗯，就变成另外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一个境界，啊，
对，或者是你的保险的保障买的不足够，或者是你不知道这个很小的知识，嗯，你一年只要花几百块你就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险，这些东西。
对啊，所以谈理财一点不同臭，理财其实跟幸福是人生的幸福是相关的。
对，因为我觉得但是基本的。
对啊，像现在以你为例好了，嗯，你现在已经创造把你的被动收入的给创造好了，你今天有任何意外，但是你都还能靠被动收入生活。
对啊，
对对，
因为我之前才休息一年半了，我就说哈，不想工作，我要休息一年，大家拜拜。然后就因为还有被动收入，所以我就可以很开心的带着家人到处玩，然后现在充电完一年之后再回归这样。
对啊，如果你有被动收入，其实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身边你爱的人负责，嗯，对，而且你可以更有底气，然后你的容貌都会更有自信，
真的整个都神清气爽。
对啊，你会觉得自己好有自信，你不用靠任何人，我大爷靠我自己就好了。
对，我觉得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安全感，嗯，因为我们常常说其实人的那种安全感成就感到幸福感，嗯，它其实是有一个顺序的嘛，嗯，在你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之前，你很难产生幸福感。
对，
嗯，对，
所以难怪看雷米现在很幸福的感觉。
对啊，
你说白白胖胖的部分
神清气爽啊。
最近今天才去英巴里量一下体重，啊，糟了，最近真的吃的有点太好。
你现在的烦恼就只有这种烦恼而已啊。
多好。
对啊，好，那其实你要学理财啊，最重要的是你还是要花时间去学习。
对，因为理财本身是一个知识的范畴，嗯，然后投资是一个技能嘛，嗯，那既然它是一个技能，我们就需要练习，嗯，所以有时候大家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我不懂，或者是我好像做的没有很好，这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对，
你需要反复的练习操练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自然就越来越好。
对，像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在社会上如何找一份工作的技能，但
是如何听老板的话，
但最重要的你要学会，在出社会你要学会是怎么理财，嗯，你这样子才可以保障我们刚刚讲的不要沦为下流老人， 可以让自己创造被动收入，而这一部分就是你要出社会该学的东西。很多人问我说，哎，到底要去学什么，就出社会要学第二专长学什么、嗯、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先把理财学好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
肯定。没有，真的 我也是这样我也是受益者，然后你也是受益者。其实我们都希望把理财观念分享给大家、嗯、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大家都很有钱的话，我们老说可以开开心心一起出国，不要为钱烦恼，
对，
不要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太贵了，
对，不要、
哦、对，这真的
差很多，就是我们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
没错，这就是自由。
而且我觉得今天访问我得到的是不是财富自由，我觉得应该今天提到的是时间自由、嗯、因为你就可以善用你的时间做任何的事情，你理财好的话、嗯、因为你财富自由的话，很多人财富是自由，可是他时间还是被掌控啊。像我们认识很多大老板，他还是被他公司绑住啊、嗯、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理念是告诉我们，就是说理财可以让你自己的时间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对啊，如果你也想要跟雷蜜一样这么幸福这么开心，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雷蜜这堂
一看就懂雷蜜的理财课，
我觉得你是很值得花、可能三四千块钱，但是可以让你从你的贫穷的思维然后改造变成一个负思维。其实我当你的思维改变之后、嗯、你后续的行为也会不一样，
是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要好高骛远去先直接去看那种怎么投资
怎么赚少年股
票，
对，
我觉得先从你最底层的那个逻辑那种思维去改变
生活周遭。
对，好，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把雷蜜这堂线上课的资讯跟连结，应该有折扣码吧？
有，一定有，
你要给哥哥折扣码、啊，
必须要的。
对对，那我们就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希望大家呢，听这节目的人，我们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开心的有钱人，然后不要仇富，我们要拥抱金钱，
对，我们要成为那个有钱人。
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